他是心意是所分别的，离明年到的实相界。可是我们不了这个事实，就会用我们的意识分别，分别词、笔、大小、黑白种种名言。于是当你企图要去分别而落到名言的时候呢，就变成第二种现象，叫做片剂所之相。这是片剂所之相。而事实缘起的道理是内学外道世间处世间共见的真实相，但是由于各个人啊用的片剂所之相的名言大大不同，所以呢，当我们忘了原来我们是要去证见实相这个目的，而证见实相的目的就是不要再起误会，因为误会带动的三业造作，让我们进入轮回这条道路，让我们受苦的遭遇，没办法处理，没办法处理。所以呢，第三个圆成实相，就是大家坐下来谈一个大和解，离开名言道，就是离开片剂所之相，就是所谓的离开名言道。圆成实相的目的就是企图用有为的方法，用我们大家可以共许的方法，大家坐下来，然后呢大家坦开心胸，离开名言彼此不共许的部分，把那些东西都遣除掉，你不许我的我不讲好了，我不许你的你也不要提嘛，大家都拿掉互相不许的部分，就是遣除彼此之间互相不共许的片剂所之相。只要在我们企图要描述的一他起相上面，就是那个实相上面，我们只要不企图用各自以为是的名言，我们把那个名言姑且不谈吧，大家都把它拿掉嘛，搁置，对不对？我们搁置嘛，要寻求彼此之间最大的共相，对不对？再看看我们这个最大的共相指归何处，指归何处？难道不是和平吗？难道不是爱吗？难道不是平等吗？不然你以为我们人追求半天追求什么？这还在世间的层次去谈哦，出世间的层次也是这三个东西啊，但是是不同的诠释罢了，不同诠释罢了。所以世间的圣意啊，世间的世俗跟出世间的圣意，两个的目的也都平等，没有差别的呀，也都平等没有差别的呀。这就是圣意跟世俗不二的道理啊，不只是凡圣所知不二。虽然他所描述的现象有千差万别，但是他的目的仍然也还是不二的。依着目的的不二性，依着目的不二性，世俗跟圣义地就可以不相妨碍。所以佛法才不离世间觉，是这个道理。可是佛法绝对不是世间法。那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圆成实相，就是圆满成就究竟的真实，是这个意思。根据你自己有限的假设，合理的积极资粮，以及呢正确的前后次第的升起，最后你预计要达到那里，只要你能够达到那里，那里就叫做波罗蜜。而每一个前提施设所要达到的波罗蜜是各个不同，你有你的波罗蜜，我有我的波罗蜜。可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彼此在竞争相同而且有限的资源，可是世间的经济学就不是这么了。世间经济学就是唯恐世间不乱，就是要大家以无限的欲望去使用有限的资源，于是呢就要怎么样，各搞各孙悟空的把式，看谁的本事厉害，看谁的手段快，看谁的速度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只要我喜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各就其私心啊，然后呢无所不作，无所不作，这样子就不叫做圆成实相。圆成实相如果以弹劾的手法，然后呢做什么，做暗度陈仓的这种伎俩，那就太不高明了。 太不高明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只谈缘起，要谈无我的缘起？如果不从无我的正见启发，缘起的知见也可能是错的呀，也可能是错的呀。缘起本来就是一个法则，可是这个法则常常是被人工化，常常被少数人独裁决定，常常被一些精英就替全民决定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上个礼拜不晓得哪一门课呢，我讲到表坊，表坊工作坊20周年的节目啊，我真的是鼓励各位去看啊。那么我那天我也讲到了，我知道了那个片名啊，那个剧码叫做《乱民全讲》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有个节目叫做《全民什么》，全民开讲嘛，对不对？那开讲又不开讲，他都是全民乱讲，那他又不叫做全民乱讲，叫做《乱民全讲》。那出戏呢，从头到尾就是李立群一个人，然后里面预录了一个他的这个 VCR。那 VCR， 那 VCR 是预录好的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预录好的东西啊，是要预录一个东西，让前面底下搬戏的人听了也爽。因为呢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，所以我这边就创造一些假装的问题，哎呀，里面那个 VCR 就答出来他要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所谓的圆成实相，那个毕竟的就近的真实，就是来让我们每个世界的人爽的。问题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各个我执不同，那这个共相就得不到了，这共相就得不到了。所以只有大家学习无我的一种实践的生命生活的方式，才有办法去得到这个最大的共相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，这个最大共相是得不到的，是得不到的。所以圆成实相，如果要我来说的话，就是无我无自性，就是无我就是无自性。好，我这姑且用默学我个人的体会哈，来诠释这个三个相。接着我们来看看王恩阳居士他的意见，请看底下的述文。诸所知法，请把所知法夸起来。那法者呢，请旁边呢拉出一条线，写个别两个字，一个是法相，一个是法性。然后从法相那里呢，拉一条箭头呢，朝向法性。其实我们的凡夫啊，我们现在的凡夫呢，只能够依着法相的论义辨析，而朝向误入法性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法性应当不可以名言道的。如果法性落成名言的话，那么法性的名言就是法相。所以舍大通呢，一开始就立一个很好的规矩，他不讲性，他讲相。老实说一句话，连中观论颂27品也应当叫做法相，因为他27品个个都是阿含经里面所提到的法相，对不对？蕴界处十二因缘啊，四谛啊，一切法啊，然可然啊，去来去啊，去不去啊，等等这些东西，每一个都是观念嘛，对不对？那27品哪一品不是在讲一个观念？那个观念哪一个不是名言所创造的观念？都是。所以呢，印顺导师才会称中观学家叫做性空为名，那个名不是名言，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只有观念的存在，只有抽象没有真实的存在，叫做性空为名。一切的性是空的，自性是空的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什么？没有真实性的，只有我们今天各自各自以为是的观念。既然是观念，那跟为是的是有什么两样？不就是一样吗？不就是一样的吗？ 好，我们不要谈宗派的争议了。回来，所知法，法就有法相跟法性。法相我们今天所能看的，已经不是见闻觉知的限量境界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名言的法相。所以呢，法相底下再加两个字，名言。那当然了，如果法相是名言，那法性是什么？法性当然就是离名言嘛，不就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名言道谓之法相，离名言道谓之法性。我想大乘包括阿含部派佛教每一个宗派都应当会同意这样的定义的。所以老师说一句话，今天有谁敢说他是法性宗吗？宗可以立宗吗？ 这个钟可以立一个钟剑吗？这个剑能够立明年吗？不立明年叫做一钟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什么是明年？什么是法性钟？我告诉你，有一种人可能比那些中观学者还要法性钟，就是戴个口罩，这边画个叉叉，然后呢，身体还拿绳子绑起来，站在立法院面前抗议。最好什么？最好全身脱光光，对不对？全脱光光，然后呢，绑在那个地方。这个是比中观学者还要接近法性钟啊，完全是天生自然，对不对？没有不自然的东西，唯一不自然的东西就是为了要表示我的不讲话。他还是要表全，你懂吗？他还要戴个口罩，画个叉叉，还要红色的画比较明显，用脱光光表示我是自然的。对不对？我没有人工添加物，唯一就是这个告诉你，我无言的抗议，抗议什么？抗议你们都在污染世界。有一天哦，我起笑，我嘛是这样走嘞。跟你讲，这种人所要抗议的那个意见，比假接近法性中了。我今天情绪很好玩。好，诸所知法虽无量种啊，种就是种类啊，品类啊，所以有无量的品类，所以无量品类，概说其相，都是来说它的相理啊。那相的旁边请写四个字，是显性之用，显法性的大机大用，所以才要企图描述其相，对不对？相就是它的道理，就是它的因缘相。就是要描述它的因，它的缘是如何升起，如何灭去的，对不对？而法性其实是没有生没有灭的，可是随顺凡夫的常情执着，就有种种的生灭染尽。可是生灭染尽没有决定的染尽相，每一个染尽相都只是错放的地方，都只是我们用错的地方，所以佛法的修行都在纠正每一个法它的用。所以墨学行长怎么讲，修行就是四个字，善用其心，清净三业，对不对？如果能够善用其心，清净三业，这世界还有什么纷争呢？还有什么不平等的呢？还有什么需要抗议的呢？不需要了，不需要。老庄里面的文字，他们的中心思想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老庄之学其实是非常反对孔孟之学的。他里面有一句话说，礼乐智恶人出。哎呦，惊西洋，为什么礼乐制定了，恶人就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立法令，就会有钻法令漏洞的人，不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礼乐的过失啊，是礼乐告诉你怎么样是对的，于是呢，就同样的告诉你怎么样是错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能做对的，只有你们少数那些人。哦，啊，读到博士的才有法度安尼哦，啊，我博士读袂起，我就做撒旦就好啊，你对不对？做撒旦算袂简单，反正只要跟你唱反调就好了。唱反调还不容易吗？所以为什么礼乐智恶人会出呢？不是礼乐本身的错误，可是孔子他的慈悲。孔子当看到《周礼》《诗经》已经不再存了，因为毛诗已经被毁于坊间了，那个散篇呢都没办法凑齐，然后呢都是那些唉荒淫的音乐，那个茅塞琴弦弹出来的那个礼乐宫商之调再也不闻，他老人家掉下眼泪。礼乐再不复兴呢、啊？再不复兴呢、啊？我们的世间当走向何处呢？两个人的情怀不一样啊，两个人在说完全不一样的法界、啊。一个是经世之学啊，一个是内心的智慧啊。老庄是深刻的 不以外化之学，要以内圣来王天下。可是毕竟真的是太高调了，也只有少数人做得到，所以不得不透过精英分子制定了礼乐之教来教化于大众，令大家朝向善道。所以孔子之教不应当只有表面那个官样文章，应当要看到他有教无类啊，有教无类的平等之教，那跟佛陀一样的呀，那跟佛陀一样的呀。虽然他毕竟还是有一个大我的思想在后头啊，但是呢，比起许多的世间学好太多了，好太多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你这么大机大用的种种方便，假定没有办法借由因缘法，所以相就是要去表全它的因缘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什么东西都要从因缘法下手。你不去解析一个道理、一个现象、一个方法的因缘，因缘就是道理跟方法，一定要有道理跟方法。这是白云长老最喜欢讲的，道理跟方法就是因缘，对不对？因就是道理，缘就是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原因找到了，你要积聚所有的资粮，资粮就是缘嘛，缘要具足了，这个道理才有办法变成真的嘛。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讲因，不讲缘，不讲道理，不讲方法，就这样子一句话，抽象来抽象去，高来高去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怎么办呢？你们每天在那边呸吹暖，问人家饮大醉，啊，我操干要死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有办法去反抗这个东西吗？要组织一个鹅毛党，坐在鹅毛上面，情绪不太对。总略为三，一则依他其相，依他其相底下呢应该用冒号啊，应该用冒号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有色心等法。那色心等呢，就包括什么呢？就包括色法十一，心法八，相应心所五十一，心不相应二十四，五为法六，成百法。我的点赞就是五位百法。好，我再慢慢念一遍哈，各位抄下来。这个所谓的色心等法呢，包括呢色法十一，有十一个色法；心法八，有八个；相应心所五十一，就是有五十一个跟八世心王相应的心所。啊，相应心所五十一，心不相应有二十四法。所以我说心不相应二十四，无为法六，有六个无为法。那么由四以上呢加加看，十一加八加五十一加二十四加六，就成百法。所以最后一句是无为法六成百法，这是四句哈，记诵帮助各位记忆百法的法术。那当然呢，全文还是要背的啦。啊，如果你想学唯识的话呢，白法全文背不起来啊，就好玩了。背了白法之后呢，还要再背什么呢？还要背五十一心所的性相业用。其实不是用背的啦，今天早上宽心法师说一句话很好，不是用背的啦，用体会的。你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不要说别人啦，观察自己就好啦，观察自己的生命性现象，观察自己的心念的变化就可以了。然后你越观察的仔细，你越看白法里面的性相业用，就越真实不虚啊，绝对不是理论建构啊，那比一般的心理学还要深刻啊，还要深刻。哦，讲到这里，我这边记得一件事情，是昨天啊，我听到宽严法师他讲这个句子，我觉得我跟他的意见不一样哈，我还是提出来，免得有人看了，我想有人可能请了他的唯识三十颂的这个DVD 哈，它里面呢，在上昨天那一集里面呢，它讲到八世有一个四句偈，它是这样说的，各位不妨也抄下来。他说八个兄弟共一胎啊，八个兄弟共一胎，哪八个兄弟？眼耳鼻舌身，对不对？还有意，加上什么莫那阿赖耶，不是八个吗？就是八世心王。所以他说八个兄弟共一胎，然后一个伶俐，一个呆， 那宽谦法师呢，他说那个伶俐的是谁呢？那个伶俐的是七世，他说了啊，他说是七世。然后呢，因为七世呢自私自利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很伶俐，什么东西都把他占为己有。那一个呆，谁呆呢？八世呆呆的，只在那边纯粹的接受，这是他的说法。然后呢，我把句子念完，把他的意思讲完啊。然后呢，他说五个兄弟做买卖，那五个兄弟是谁？眼耳鼻舌身嘛，对不对？这五种感官嘛，五根嘛，五根五识嘛。好，五个兄弟做买卖，最后一句话，一个在家把账开。那一个在家把账开是谁呢？他老人家说啊，他当然不老了哈，他法师说呢，这个把账开的呢是六世。哼，我不同意，我这样解释，八个兄弟住共一胎，那当然是八世亲王是不错、啊。那这底下就分了，一个伶俐，一个呆。伶俐者是六世，六世设五世心所，最活泼最厉害就是他，是这样。一个呆，谁呆？七世呆。为什么呆？他心中只有一件事，只有八世的相分，只以为我。你觉得这个人不笨蛋吗？啊，不是、啊、见分了、啊。把八世的见分指以为我，把这样无聊抽象不实在的东西指以为我，好像狗在啃石头一样啊！你觉得那个人不呆吗？七世是八世当中最呆的一个，最呆的一个。五个兄弟做买卖，我没有意见，那当然是前面五世啦、啊，前面五世，一个在家把账开，谁啊？八世亲王在里面列账啊，对不对？善也列，恶也列。连无忌的一大堆法他也列在这面，对不对？就跟有人来管账，冰棒一根五块钱也登账。我说你记这种流水账，记得也未免有一点点，哎，没有学过会计，大概学过簿记啊。我不是讲会计比簿记高哈，簿记也有很高明的啊，有很多很非常高明的。可是这个是墨雪的一点意见哈，那当然。可能各自的传承不一样，哈、哦，传承不一样啊，不同的解释啊，不同的解释。好，这些就是从部派佛教时期，其实从阿含时期讲六世，到部派佛教开始有所谓的七十五法、八十四法，到大乘唯识把它讲成白法，啊，有各个不同的广略开合有不同，这些都是为了要描述什么现象？告诉各位，都是要描述三科的现象，哪三科？蕴、处、界。这三颗总瓜就叫做生命境界，运就是五运，十二处内六处外六处，对不对？十八界是所有可能升起现象的根本原因，不外乎这十八个，这十八个创造许多的差别相，所以界者是种类差别啊，可以把它分为十八类。那这十八类肯定跟现在的分类学啊 typology是不一样的观点，因为呢，不要忘了，任何一个分类学都有它的动机跟目的。请问佛法做这样的动机，所谓者何？做这样的分类，所谓者何？为了要去描述苦的现象，跟离苦的方法。再更进一步讲，就是为了要去显出十二因缘法，还有四谛的真理，是这个目的。所以墨学经常讲啊，佛法不超过一巴掌。蕴、处、界、十二支因缘、四谛，而所有这五颗都朝向三把印或一时相应，是这样。把这些道理搞通了，老实讲，一部杂含应该也就够。可是问题是，杂含各家解释，于是会有部派的意见。为了要统合部派的意见，于是又有了中观见。中观见出了问题，于是又有了唯识见。可是原始有一个根本如来的情怀，我们称之为叫做如来藏。如来藏那个不可说、不可议、不可描述、广大无边的法界性，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什么方法描述的，根本没办法，只能够用实修去体会。我们只能借着什么？只能借着圣言量去知道，哦，有那样的法界心，对不对？这唯一可以知道的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，修止观达到限量的智慧。第三个，透过因明力量的方法，真实的去比量得知， 这是三个方法。除开这三个方法之外，别无他途，没有办法用写文章，没有办法用奥瑞冈辩论的方法，没有办法看比谁出的书比较多，这些都不能比，这些都不能比。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。而对不对从哪里实践？从自己生命的道德，从自己对于众生的一种心量，真正表现出来的境界，有真实自己不能骗人的角色，有真实自己能够表现出来对待别人的风范，三业所表现出来的典范，都是真实不虚拟。所以老师今天告诉我，如果我今天要开一个佛学院，我其实不用去讲这么多宗派的道理，我其实反而愿意讲什么《高僧传》，我宁可去讲这种东西。那从《高僧传》里面呢，从人格性的表现，从他们高僧的生命境界的展现，三业的造作，种种的典范，来显出他背后的智慧。我觉得这样来凸显每一个高僧他背后的智慧，才是有真实生命的。如果智慧只落于文字而没有生命，没有活生生的生命境界，这个之见不可取，有什么好取的？只有他做得来啊，我根本连懂都不能懂，我还能去实践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人老实讲，只能去体现什么？体现自己的生命。我做得到哪里？我不需要去羡慕，我不需要去嫉妒，我不需要去惨取，我不需要去诳惑于人，我都不需要。我能怎么样，我就这样做。但是一定要符合两个原则：你要有利于别人，一定要符合因缘法，对不对？人家不理你，你要硬抓了别人的脖子说：“我要渡你呀、啊，我要渡你呀、啊。”我鬼给一个假的八道哎，对，把它剁成好几块，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比较快。所以不是违反因缘法可以成就波罗蜜的啊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要无我，你不能为了说，哎呀，听说做一个媒以后要陆陆续续做八个媒，要满九个以后才不会遭殃啊！啊，有人有这种离俗的一种禁忌，于是呢，就要死命的，哎呀，凑作堆，明明以后人家是冤家，也要硬把人家凑作堆，就为了满足你什么？当红娘的 quota 业绩啊，因为只为了做业绩，然后凑成这么多的怨偶干什么呢？所以要符合因缘法，要无我，要无我，这个很简单的法则，不难嘛，不难嘛。所以呢，所有这些生命境界展开来，你如果要去分析的话呢，你不管是75法、84法或100法，都是色心等法，而这些法都是这些由名言相所表现出来的因缘实相，但是这个因缘实相都要带因及缘而得生起，你了解吗？不是只有你的分析说有这么100法、这么84法、这么75法它就可以成就法界的，不会，这些都只有道理，道理不会生的，道理不会生万法。所以我说缘起是无生的，缘生是虚妄的。一开始啊，宽严法师讲唯识三十颂的时候呢，他也在讲这个观念，他说缘起底下还要设两个观念，叫做缘生跟缘灭。很多人把缘生就等于缘起是错的，因为缘起是一个道理，是一个法则，而缘生是一个真实的升起的现象。可是这个现象我们只是误以为明知为升起，其实根本无生，因为缘起原本只是一个道理，如果不是带因即缘，还要加上什么？还要加上虚妄的分别造作，一定要加上这个。不加上虚妄分别的造作，什么叫虚妄分别的造作？就是无明原型啊，不是透过无明原型的十二支启动，法不会无端端的升起。一切道理就是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在化学实验室，这一瓶是硫酸，这一瓶是水，对不对？它不会引发爆炸。各位学过化学没有？里面有没有学过化学的？请问做实验的时候应当把水倒入硫酸，还是从硫酸倒入水？没有学过化学的说啊，你们赶快，我是先吃饭跟先吃汤，它有差别。我跟你说，就化学来讲就有差别，你们猜？ 请问是要硫酸加入水，还是要水加入硫酸？那还有另外一个前提，你目的要引发爆炸，还是不要引发爆炸？因为你的目的不一样，操作的程序就相反。啊，哪一个加？你要从哪个加到哪一个？如果不引发爆炸的话，哎，我卖个关子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去查书啊？我告诉各位，请各位去看书展，在这个中正纪念堂，应该叫大中大校门吧，就是接近爱国东路那边，啊，那边有一个中正纪念堂户外阅读走廊，啊，今天第一天又在开始卖书了，那边有一本书，就是浅显的漫画的化学知识，请各位去读一下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要以为你是学佛，就只要读佛经就好了。读佛经读了开悟的人哦，会被硫酸跟水加错方向了，炸死掉的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厚德智，懂吗？你开了根本智之后，如果没有这种厚德智，很快就会死亡的呀。可是《阿含经》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说有一位比丘啊，在佛的门前呐、啊，言下佛为他开示十二支缘起，他立刻开悟，开法眼镜哦。法眼镜呢，他只是法眼镜是出国而已啊，只是正出国。出国呢，走到门外，走到门外呢，走路没有小心，被牛一触死掉了。啊，他死后啊呢，然后呢，死掉以后呢，流出白乳汁，就是真的开悟阿罗汉了。就是说他在佛门前听到十二支缘起，开法眼镜正出国，走出门的时候正到四国。然后呢，走出门之后一正四国，因为没有厚德智，没有清醒明觉的关系，都叫牛打死，都叫牛打死，打死了六根洁白，六根洁白，死相安好，他完全没有部位的，完全不惊不怖不畏的，安详的入了涅槃，他的心是住涅槃的。他那个描述是为了要描述他的那种安详，他那种已经了脱生死的那种大自在，对不对？朝闻道，夕可思矣，不要早晚呐、啊。门内闻道，出门死也没有关系，这表现出这种阿罗汉的性格。可是问题看在我这种人言理工，我宁可晚一点开悟，我晚两秒钟，我只要躲得掉牛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之后我还可以把这个十二支缘起的道理，可以广分别替所有有因缘的众生去讲说啊，我让多一点人证阿罗汉，不是更好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你发起这种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菩萨心呐、啊，就菩萨心，就是一个念头的转变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所以呢，所有这些色心等法，经过这个分析，这个分析只不过是缘起的法则，它不会令生，不会令灭的，不会。可是我们今天人啊，就啊想要当科学怪人。你看哈、哦，今天呢、啊、有了科学知识以后，我们人以为自己有知了以后就麻烦了，有因有缘还没事，自己加上无明缘起的造作，就会出现什么？就会出现什么科学怪人这种事情。那天看了一部惊心动魄的片子啊，讲到这个美国军方啊，为了要去怕，当然他们家长离的苏俄嘛哈、啊，他们苏俄呢发明了一个可以在地心引爆的一个大威力的炸弹，于是呢美国也为了要对峙它，也发明了一个同等分量的炸弹，可是他没有去爆炸看看，他不知道，可是呢经过地心引爆之后呢，发生了地壳变动，地壳变动之后呢，天的异象大变，哎呀，变得非常糟糕。然后呢，眼看地球就要崩溃了。这个时候，有个科学家想出个方法，说我们只要钻到地核里面去，引发同等分量的爆炸，再把地壳推回原处，一切事情就会回归原样。这件事情原本这些科学家在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解决的时候，都不晓得真实的原因是何来。等到他们钻入地心了之后呢，才被里面一个奸细啊，这个奸细是他们国防部内部的科学头子，他说他把这个事实发露出来，原来原本地球不会那么快灭亡的，就是人干什么？我害怕苏俄会打我，所以我要发明一个 比他还厉害的炸弹，可是我不晓得他有多厉害，所以要试试看。一试就出现了我不可控制的结果。为了要去收拾这个不可控制的结果，于是我要花更大的力气，发明更好的科技跟知识，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我的 key 笑呢？我告诉各位，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只是我们的无知而已，我们的无知而已啊。我们呢、都在承受共业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今天的心地还是善良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各位现在已经证得涅槃智的话呢，纵使死以来啦，也是不惊不怖不畏，这是别业啦，啊，是别业啦。或者我们今天的善业够哈、五戒十善修得好，纵使能够有机会往生，可能往生善处的机会也大了，只是这个别业的差别。可是共业是逃不掉的。而共业是怎么造成的？无明缘习那十二支缘起所创造出来的，就是有人把这个知识原本只是知识，只是一些缘起的法则，但是只要透过无明缘习一带动，一切法就升起。所以这个话应当要多说一句话，透过无明缘习将缘起的法则而触动它升起。可是升起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大自然会修补自己，这就是无常的法则。它又回归到因缘善灭之后，应当会有一个极灭的状态。所以极灭是一切法界性的究竟，法性归到究竟就是极灭，就是极灭。极灭就是一切法不生的状态，原本一直都是应该那样子。可是如果你妄因缘造作升起的时候，它终将也还是要回归这个大海的。所以无常那个性海就叫做萨婆若海。所以萨婆若海姑且称之为常，可是其实它的性是无常力。因为无常这个法性是恒常没有变异的，所以无常本身就是恒常力。这两者没有矛盾，没有矛盾。涅槃经是这样说的，所以涅槃并不是常乐我净，涅槃也是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印可的真实法。因为这四个无常苦空无我，我们称为三法印的真实相，就是这世间的真相。如果我们不照做他的无常苦空无我的世间相，回归到极灭的状态，它所表现出来的，姑且用名言来说明，就是常乐我净。表面上看起来，无常苦空无我跟常乐我净是不一样的现象，可是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不二的，不二的。啊，我又把涅槃经讲完了。我觉得最近很厉害，一两句话就可以讲完一部经，不过都是它的总词义了哈，讲它的宗旨了。宗旨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宗旨清楚了，你用什么方法去了解那部经，那就是随个人方便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注解成万言书、两万言书、六万言书，那随个人的方便了啊。所以呢，就是非自然生的，非无因生的，不是本来就是自然生，就是本来就会生的，或者是无因就会生的啊，这都不成道理啊，这都不成道理，这是所谓的依他起相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，什么叫依他起相？依他起相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白法。白法只是一个缘起的各个名言的施设，但是它不生，它要等待什么？等待无明为因，行为缘。所以因的旁边写无明，缘的旁边写行，行就是照做。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它会什么结果，所以你就想去尝试看看，一尝试就出现一大堆的纰漏。出现纰漏以后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就要无端无端不短的辗转相应去造作，所以生灭法就这样开出来了。所以所有的生灭都异于无明，可是无明的本体其实是真如，其实是无生的，其实是无生的。那么当然大乘起信论的学者呢，他们会强调说这些生灭门是异于真如，依于真如本来是不生的，可是为什么会生？就是有无明业相，对不对？ 所以呢，一念无明是指这个无明业相，因为无明业相为一的缘故呢，所以它会辗转相应而生起万法。所以到道理来说，十二大乘论的说法跟大乘起信论的说法应当也是不二的，应当也是不二的啊。这个说法各位去参照境界法师的说明，对不对？他对大乘起信论的解释呢，我觉得是相当圆融的啊。好，二者遍计所知相。那么什么叫遍计所知相呢？遍计所知相就是名言施设相，依他起相旁边就是写缘起相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就是缘起的这个道理性呢、啊。那这道理性呢，我姑且用色心等法名言加以施设，姑且言之为是缘起相的名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如果我要去解释这个依他起相，我就要施设更多的名言，那些更多的名言就称之为叫做遍计所知相。而遍计所知相本身也不是对也不是错，照唯识本身的意见，遍计所知相是中性的。可是时至今日，许多自己说他是唯识家的学者，都把遍计所知相当作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遍计所知相其实是无辜的生命境界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遍计所知相，你我不能沟通；没有遍计所知相，佛无法度众生；没有遍计所知相，一切法不能安立，不能成就，不能施设，不能施设，没有办法。你纵使想要当好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只有空的证件，你看到一个坏人拿一把枪对着一个人，那个人无辜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然后他拿着枪要去抢他的，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大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也知道我应当怎么样，仗义直言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道德勇气走上前去说，喂，你别在台上哦，台上是有罪哦，你敢不敢这样讲？你敢不敢讲？你不敢讲，你只在半旁边发抖，唔当台湾的喝，唔当台湾的喝，这叫做有我吗？对不对？这叫有我吗？好，于是呢，你就说，哎呀，万一他会死，是他的业障，那是你的名言，那是你的解释，那是你的自我安慰。如果有一个人是行菩萨道的，就在电光火石，那个人要硬抢，硬抢不过要开枪打那个人的时候，你敢不敢扑身过去挡在他们两个中间，然后你死掉？你纵使这样伟大的演出也还是遍计所知、啊、你执什么？你执一个正理公义，人不应当要杀人，你杀人就不对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制止你，所以我只好用非常之手段，这个也是一种表权的方法。于是你死后，你就会在不久三尺的高空看到有人把你用国旗包裹起来，对不对？送到一般总统焚化的地方，然后呢就像现在教宗一样把它装点得漂漂亮亮，立在中正纪念堂给大家瞻仰，然后旁边写着对联，这个人是勇士。你尽其一生学佛就为了要图这个匾联吗？你为了图这个东西吗？老实讲，所有这些施设都是为了方便教化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去标榜这种英雄的作为，谁还愿意去做？谁还愿意去做这种事情？笑一个，对不对？这就跟台积电一样，笑哎。然后，如果大家都已经慢慢想形成一个这样的观念，做这种疯狂行为都是笑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依着偏执所向，变成另外一种偏见，而另外一边的偏见就没人再说话了。所以偏见所知相其实本身不是错，它只要多元的管道，对不对？平等的呈现，每一个声音都让每一个人听得到，大家本着什么无我的良知，对不对？循着因缘的轨道去正当的升起，必要的造作，就是随顺时间了。本来我们就在世间呢，随顺时间本就应当啊，有什么不应当呢？我们不只是要如此，我们不只是要去讲解佛法，让大家能够离苦得乐，这是解脱每一个人的 心里面的枷锁，还有一些肉身也应当要去解决的呀。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有烦恼，所以我们肚子会饿，我们有很多民生的需求需要满足，我们有很多知识，就像是硫酸加到水才对呢，还是水加到硫酸才对呢？哪一种方法比较不会引起爆炸呢？这种厚的字也应当要有人教的呀，因为这个化学物本来就存在在我们的四周围啊，如果没有人教，就会有人受害的呀。所以你要去行布佛法，不能只讲开根本智的道理跟方法，连广学厚德智的方便道也要学习，也要有人教耶。所以阿含经讲得很清楚啊，先成就法住智才得涅槃智啊。这句话如果看在我们大乘的眼中啊，什么叫做法住智？法住智就是菩萨道嘛，就是随顺世间的菩萨行嘛，对不对？行遍一切的方便法，度尽一切的众生，你才能够入涅槃嘛。所以问题是同样的字眼在那里，你怎么解释嘛？谁对谁错了呢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偏见所知相本身在唯识学里面本身是中性理，它不是错。错在哪里？错在偏见所知相，多加一个字执，你把它执为有，执为无，执为二元对立两边的之见。你只要有一方执为有，就一定会有另外一派人执为无，于是这两个人就会有正论。所以佛说般若智慧是无正，无正就是要不二才能够无正，有二就一定会有正论嘛，不是吗？所以偏见所知相原本是不二的啊，原本只是方便施舍，不是吗？就是为了要达到沟通的目的，就是要表全一个实相，而不得不要施舍的，是这个目的而来的。因为如果不施舍，你我不能沟通啊，你我不能沟通啊。但是这个偏见所知相一旦被执为实有，执为实无，就会有我执，就会有法执两种执着，而依着我法等执，就会产生出无量的名言。而这些名言呢，淡水有情，周遍嫉妒，执着为有，乃至于执着为无。执着为有叫做正义执，执着为无叫做减损执。而在这边呢，王阳居士只讲执着为有。我要再讲一个闲话，早上啊，听到电视佛学院有一个法师说，唯识家的见地看起来很正确，很高明，中观学者呢也不反对他的争议值的部分，可是要用唯识家的意见来说中观学者呢是恶取空者，他说他万万不能接受。其实我也不接受，我觉得唯识家从来也没有讲中观学者是恶取空者，他没有这样讲。但是在解释密经，在正式一品当中，他的确有注解说一分就是有一类的人，有一类执空见的人。那你自己要对号入座，你就赶紧可以待机啊。唯识是先被批评的呀，唯识从来也没有主动要去骂谁呀，批评谁呀，没有。最开始骂唯识家的是谁呀？是秩序中观学者，对不对？之后才有月称论师的应承中观见来修正两个争议。你今天秩序中观骂过来，就有这边唯识家要回辩回去嘛，于是就有哎呀旷古以来的瑜伽中观两派的论议。可是这论议呢，老实讲都是各自的什么执实、执实有、执实无的两边见地的打仗。这个打仗根本无聊，根本是无聊的，根本讲不到重点上去，对不对？谁是对谁是错呢？应承中观本来是要出来做调解人的，可是呢被一些所谓自己以为应承中观的学者又搞拧了，他参加去三个人打架比较快，哇呀猛言善舞，打得你死我活。本来就有减损值嘛，事实上就有人执空嘛，事实上有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纵使不是你们嘛，那奥义书那些那些外道见者就是执大虚空为真空的人，他说世界上没有实在的设法，都是纯大虚空，这个之见怎么可以接受呢？于是 我们应当要同意。如果在偏己所知相当中去做正义，你只以为实有，只以为实无，起的正义值或损点值都非有自相，都不是名言有它的真实相可以得的啦。这种名言的自相非实有故啊，不是真的。我说无就是无啊，我说有就是有啊，我说有的时候经常是讲无啊，对不对？我讲无的时候其实经常也是讲有的啊。语言本来就是模糊不确定的，乃至于语言本身跟我的心意，我的心意还有自私的跟不自私的，对不对？两个意见在我心中打架。有人说双子坐着最有这种冲突矛盾的情节，其实也不一定，只要是凡夫都有。经常每次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出现一个天使的声音，出现一个长耳朵有个尾巴还拿一个方天大戟的撒旦的小撒旦，两个在那边对话，我要我不要，我要我不要，最后你决定怎么做才是见真章。可是呢，经常啊，我随顺天使的意见做了以后，撒旦就说，哎呀，咋这样我不爱走啊。当你随顺撒旦的意见这样做的时候，马上就说，哎呀，咋这样，我应该马上收回来，对不对？你慈悲心马上就起来了。所以到底你这个做的本身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有些时候我杀了人，我立刻起了悔心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他马上忏悔清净的。有些时候我没有杀人，可是我已经恨他入骨了。我虽然没有真实杀人，我犯的罪比杀的人还重。所以你怎么能够用身口的表现来论是非对错呢？名言是这么虚妄，非有自相。纵使有自相，这个自相也不是如我们一般所理解那个样子，所以说为非实有故，非实有故。三，圆成实相。圆成实相有不同的译名，底下他说，像真如，就是应该顿点，法性、自性这三个，都是他的三个差别名相。啊，圆成实相可以称为真如，可以称为法性，也可以称为自性。这三个东西呢，都是在描述圆成实相，而这个圆成实相是法尔圆满成就，恒无转变，真实不虚，非缘所生，非计所执。要用这么长的字，来各位数一下几个字，这么一段字都是在企图描述圆成实相。啊，那看了这些描述，我都想起布袋戏。后天的英雄出来，我是天下无凶，地下安怎、啊、什么？无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惊动楼顶，惊动楼卡，什么？好像讲一堆啦。老实讲，后面的这些都是形容词啊，都是形容词啊。为什么只能讲形容词？因为你没办法用名词来代表，因为圆成实已经没有名言相，请写一下好不好？圆成实相这四个字已经是最勉强的名言了，这四个字叫做一言真如。你能够了解圆成实相是在搞什么东东，你就可以误入离言真如阿弥陀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底下什么法尔圆满成就恒无转变真实不虚非缘所生非计所执，清瓜的后的清鬼的了解，非就是不是一切的一切的那一切，就是那个咒，什么都没有讲，对不对？就是两眼失焦所看到那个事实啊，你在我的公司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除非你也这样做，否则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老实讲，它只是一个企图的去描述，你看到后面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说明。它只能告诉你怎么样做才可以体会圆成实相。圆成实相本来不可以说的，可是勉强为了要让你能够误入圆成实相的关系，所以我还要施设一个什么描述你误入圆成实相的道理跟方法。我还是要依的什么？我还是要依的依他起性，依他起相，对不对？依着因缘法的法则施设一套道理跟方法，让你怎么样能够远离片计所执相的障碍，而能够误入圆成实相。于是那些中观学者回来骂他说，你们看看，你们这一种唯识家处处在立自信，处处在执着自相，你看看，你把依他起相当作是真实，把圆成实相当作是真实，只有承认偏离所知相是空的， 你们呢，这种假币一时的观念是怎么样成立佛法的证件呢？他们就这样批评，这批评对吗？请好好的，请好好的把舍达生论，还把一本实之论，乃至于应当要扩大六经十一论，都要好好的学习过嘛。你要按照唯识家、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他们这些大德们的真正思考的方法，你不去进入，把你自己施设在那种思考的方法底下，你何以论义呢？你老是站在中观学者自己的假设论义本体论的前提底下，要去施设一切的法，要去论义一切的对跟错，这个观念对吗？老实讲，这两派的人根本是不能争论的，一个大老顶，一个大老卡，大老顶的那个人说我比较管，所以呢你这是不对的，啊，不然把他卡掉不要紧，我们现在你三楼啊，把二楼跟一楼卡掉，对不对？地下是填掉，我就可以停在三楼的天空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三楼那才把马里楼，欸，你每次到三楼难道不要经过二楼吗？前后就是高低吗？这是问题所在。所以每一个楼有每一个楼的因缘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道理跟方法，它有能对之跟所对之。所以我那天去听一个仁波切的演讲啊，他说他很沉痛的说，他说我想他是听不懂我们台湾的争论，可是他就感觉到台湾呢，对于这种宗派的争议呢太多了，可是呢他代表黄派的格鲁巴来台湾呢做这个宗见的解释，他就说你们这些人有心来听，你就应当要回去想想无我要对治什么。他没有叫我们去定义无我是什么，他说我们谈无我到底要对治什么，那我们讲讲很简单的，有我，无我是对治有我啊，错，无我不是对治有我的。各位大德再想想看，留给各位这个礼拜当功课啊。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个文啊，节前身后界定了依他起相、偏离所执相跟缘成实相。那么后面那段文请各位依着我白板写的这个表啊去对照啊，我这个表呢就包含90页到91页的这个长行文，还包括一个地方请各位参考，请各位看到94页第三行跟第四行这两段长行文，这两行长行文呢各位也要包括在内，这是无着菩萨舍达生论本文自己的解释啊，请把90、91页的长行文跟94页这两行的长行文一起读，然后对照墨学在白板上写的表呢，你们去体会一下。在这边各位就看他的第一句话，我把它念完我们就下课哈。倒数第三行90页倒数第三行，他说此中何者为依他起相呢？就是所谓阿赖耶识为种子，虚妄分别所摄诸事，把这个括弧简称就是阿赖耶识，对不对？阿赖耶识有三种个性，三种个性，那哪三种个性呢？我下个礼拜再说啊。那么这三种个性呢就会分别包括11种事的差别名称，就是我们这边讲的11事，这11事可以配对到三种差别种子，对不对？也可以配到18界，就如我这个白板上的表上面所列的都是这个东西。那么请各位呢真的如我每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心得呢，你们自己也去多在各位自己的生命境界上去体会，去体会啊，尽量不要卷入啊无谓的宗派争议里面去啊。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子如实的一宗一派一门深入长期熏修，除非你们觉得这一门的道理跟方法不相应啊，否则纵使每一个礼拜来这边跟我们一块来研讨呢，来自己去思维，我觉得对自己的大脑也比较免于老年痴呆症吧，对不对？常常出门也不会得忧郁症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这至少有不违背世间觉的利益。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出世间能够悟第一，能够成就圣道的这么一个重要自利而且利他的目的。希望各位这样居心啊，转变我们听法的动机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为止。大众请合掌，随我即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 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